今天的福音题是在马可福音第10章38到44节。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2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一同的来同心祷告。圣父，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今天是冬令时哈，过了这个冬令时，大家就知道要等到明年的3月份才会回到夏令时。那冬令时一到，也是说今天也是立冬的日子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很快感恩节就来了，然后呢，接着就是圣诞节，所以借着这样的机会呢，也报告一下。就是教会呢，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会为什么提早报告？就是因为圣诞节还有大概1个月多的时间才到，那我们就提早报告一下教会圣诞节的那天，就是我们会在24号那天星期五来庆祝圣诞的这个聚会，到时候呢是鼓励所有的家庭哈，就是。如果你们愿意，或是你们想要这么去做的话呢，鼓励你们呢是预备一些的礼物，也当然最重要，礼物不是最重要，重要是带住你们的心，就是预备一些节目其实这是重要的，因为礼物教会已经预备好了，要送给大家哈。预备什么节目呢？就是你们觉得你们在这个圣诞节可以表演出来，比如说是小朋友的表演，或者是大人的表演，你可以就是朗诵诗也可以，唱歌也可以，请小孩子跳舞或全家一起跳一个赞美诗的舞也行哈，就是各样的乐器表演也行只要是你们精心做准备的，都欢迎你们。那么在这个12月20号之前呢，把节目报给我们，然后呢也可以发视频给我，到时候我们就会在24号那天。下午的时间，也就是西雅图下午5点，那东部的时间大概是晚上8点，那在国内的话也是早上8点，就可以跟我们同步一起有一个圣诞的一个线上的 party 哈。那么就是节目精彩的，那我们会有互相评选哈，最后我们就会把这个前面这些参与的和所有的就是。排前面3名哈，或者所有参与者的这些家庭都会有礼物送出来而且是会有不同的礼物，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圣诞节来临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欢快的日子，既是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也是我们在美国的话呢，就是一年一度我们都会在圣诞节那天呢会之前就会互相赠送礼物。那送礼物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精心的挑选，对吧？把我们觉得好的礼物，带着一份爱心的礼物，一份感恩的礼物，就是这一份一份的充满爱心和感恩的礼物呢，就送出去。所以你会看到送礼对很多在美国来说呢，就是一种文化。那其实不在乎这礼物的多与少，在乎的是你的一个心，哈，是怎么样？你是带着一个爱心。感恩的心和精心的去预备呢，还是只是随随便便同样，今天呢，今天这段经文呢，也是告诉我们说呢，我们其实来到神的面前，也是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一个爱神的心，更重要是一个甘心乐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去 摆上我们的心智，摆上我们的奉献，摆上我们的财力，摆上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全人在神的面前哈展现。那所以今天的经文呢，其实是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就是主要是说好像看到经文上面表述来的是讲到奉献，甚至说怎么样讨神喜悦的一个奉献。那实际上我更想带出来的就是，今天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的，其实是耶稣在教导门徒用两个很鲜明的对比，一个就是一群人是文士，一群就是有缺乏的或是贫穷的，甚至是一些弱势的群体哈。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是有讲到有文士，也讲到穷的寡妇哈。那他们是在神的面前是有怎么样的态度，或是他们用他们的行动来表达他们怎么样爱神，或者是委身侍奉神呢的心智呢？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经文啊。今天经文呢，在马可福音的这12章38到44节，一开始耶稣就在教训门徒也好，教训众人也好，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啊。这里是说到文士哈，所以我们就要问问，到底什么样的人算是文士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呢，我们会常常看到耶稣会责备法利赛人，也会责备那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甚至有的时候会责备那些宗教领袖有什么撒都该人也好包括有律法师有文士都包在里面哈。那其实文士其实是跟祭司和法利赛人或者是撒都该人他们是不一样的哈，因为他们的侧重点是不一样，因为文士呢，其实他们是可以说是，既然是文士嘛，所以他们呢最早呢是抄写圣经，专门记录做文书这一类的而且他们大部分都是在公会选出来的这些人来抄圣经来记载。那所以他们其实是在是一群人哈，是一群专门研究圣经的一些学术的一些专业团体。那么祭司呢，大家都知道，祭司是每天要做一个供职就像牧者一样他们是有一个排班制的，他们有他们的一个职分。那么法利赛人呢，是成为一个领袖一样的带领人去敬拜神或者是教导人所以呢，有时候呢，一个人他可能可以做祭司，也可以做文士，也可以做法利赛人。但是呢，很多时候呢，这些文士呢，他们其实大部分呢，因为他们是公会的选出来的，所以公会的职分呢是没有薪酬的要记得他们是没有薪酬的。所以如果他们是家产很丰厚的话，他们当然就不需要去为生计来劳碌或者是去生活去奔波。但如果他们家产是就是家里面的并不是很富裕的，那么他们其实还是会有另谋出路求生这样子所以你会看到在经文里面，这里面耶稣责备的这些文士呢，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可能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薪资，但是他们是一位有教导人读圣经教导人懂神的律法并且他们是有一种像律法师一样的教导，并且也是会捍卫这个律法更重要，他们也是抄写这些经文。所以他们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就会看到呢，有很多的文士呢，他们很喜爱或者说他们很喜欢一些的行为，就是穿上一个长长的衣服到处去走，然后呢希望别人去问他们的安，也希望呢能够在会堂里面会堂，因为它有一些不像我们现在的礼拜堂，就是牧者呢或者读经的人或者是唱诗人，他们可站着会众是坐的。那个时候的犹太会堂呢，他们大部分呢都是聚会的人呢都是可以说是站着来听牧师讲传道人讲道就是那些祭司文士法利赛人讲道。而很多时候这些高位的座位呢，其实是留给这些文士这些就是宗教领袖他们坐的。所以这些人他们喜爱坐在这些高位上，而且呢 他们因为他们有文化嘛，他们有知识，他们可能很多时候呢还会帮那些那些寡妇和就是失去了丈夫的这些妇女们呢去管理他们的家产。而很多时候管理家产的时候呢，他们很多时候就会谋取私利，甚至是侵吞这些寡妇的家产哈。而且他们很喜欢就是做些很长的祷告哈，就是表达他们是很敬虔，他们是很属灵哈。那实际上你可以看到，耶稣在责备的这些法利赛人或这些文士们呢，他们其实是一群很虚假的人，甚至呢他们是会炫耀他们懂律法书很多，他们会教导，他们会祷告很长的祷告文而他们还有一个行为就是很贪婪，他们会去侵吞寡妇的家产。所以你看到在经文里面首先出来的一群人就是虚假、炫耀和贪婪虽然他们没有固定的薪酬，也许他们很多是没有固定薪酬，当然如果他是祭司又是法利赛人又是文士，那么他一生兼数职的话，那当然他会有薪酬，因为祭司是有他们的一个待遇在里面，因为有十个支派他们去养活这个利未支派的嘛，所以他们是会有他们的薪酬。可是很多文士呢，他们因为是公会选出来的，有的时候呢他们是没有薪酬的，所以他们就是要靠那些敬虔的犹太人去款待他们。而这些文士呢却正好就利用了人们对他们的一种敬畏的心，或是一种尊敬的心，这样的一个习俗来去剥削人，来欺骗人，甚至去欺诈那些弱势群体，像这些寡妇啊，这些孤儿寡妇的这些群体哈，然后呢也榨取了他们的财物，占了他们的财物，甚至呢也会占一些富人的便宜。你看他们会通过他们的敬虔的举动哈，去坐在筵席上的高位啊、首位啊哈，这样子啊。所以这是文士让我们看到他们的一些行动，他们的一些的就是喜爱，就是虚假荣耀炫耀和贪婪。那么其实这群人刚刚说的，他们对上帝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也许他们看上去是很敬虔，行动也好，做的也好，说的也好，可是他们的内心是不是真正的去爱神，或者是真正的去信靠神，或者是委身在侍奉当中呢？明显看出来不是。所以耶稣会责备他们，甚至会有一个很严重的警告说，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那讲完这些之后呢，耶稣呢接着他就对着云库坐着，他看看众人怎么样去投钱入库哈。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看到了一幅的景况。这幅的景况呢也是我们刚才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有看到的。我把这个图再秀出来吧。好，你看到了这个银库上面的耶稣对着这些有很多的奉献箱，对吧？这其实是一个可以说是妇女们居住的这个聚集的这个院哈，就是这个奉献箱摆着。那么这些奉献箱呢，它不是一个，它很多时候是有好几个，甚至有十几个，不同的作用，不同的用途。它比如说有些是给这些修这个圣殿的维护费啊的这个特别的经费，一个奉献箱。然后有些人是专门是帮助一些弱势的群体啊，可能有一个奉献箱。那么还有一些呢，可能是去支持一些要去准备要去做拉比的啊，这些人可能就像说支持这些文士啊，这些可能他们有一个奉献箱。所以它是有不同的作用。那么你看它的特点呢，就是上面像一个喇叭形啊，下去。那所以呢，耶稣对着这个银库坐的时候，他很明显就看到有一个妇人，这个妇女是一个，他很明显看到她是一个寡妇啊，而且她身穿的衣服也是非常的，可以说是不是光鲜亮丽的。因为有些去世的丈夫去世的这些妇女，可能她丈夫会留一笔的财产给她，但明显看到这个寡妇她穿着是很破旧。所以呢，耶稣知道 当然他也是监察人内心的，所以他知道他是一个贫穷的寡妇，那外人看到他也是一个贫穷的寡妇，所以他并没有说能够投很多的钱在这个奉献箱里面。而这个奉献箱却很特别的，就是他并不是说给他们放这个十一奉献的哈，其实这个奉献箱 是放那些十一以外的这些就是感恩奉献啊，或是特别经费的奉献啊，这些他是放另外的一笔奉献款。那么这个寡妇呢，她确实是可以说是很贫穷，所以她只能拿出两个小钱啊，两个小钱，而这两个小钱就相当于当时一个人正常一天工作的64/4啊，就是非常少非常少的钱哈，但是却是她全部的养生的钱都投上去啊。所以说到这个寡妇的时候，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也提到了就是刚才一群有提到有读的那段经文，我们可以再看看这段讲到两个寡妇的，因为我们想想这个寡妇他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哈。我稍微讲解一下这个今天的路德记。路德记大家知道是婆婆拿俄米还有媳妇路德，那么他们婆媳呢都很不幸的丈夫都是去世哈，所以呢他们都相继成为寡妇。那么后来呢婆婆呢拿俄米就把路德呢就带回到他的家乡伯利恒。原本路德他其实不是犹太人，他是摩押人哈，但是呢他却定义要跟随的婆婆说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住我就在哪里住除非死亡能让我们分开，否则我一定会跟着你。所以呢就是这样子一个贤德的一个媳妇就跟着婆婆回到了伯利恒。那到了伯利恒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寡妇，那寡妇呢他们是没有办法去做些工作去维持他们的生计，而且他们的丈夫可能也没有留下什么财产给他们，所以他们最后呢就只能是去捡麦穗拾麦穗路德呢因为婆婆年纪大，所以她年轻，她就出去外面拾麦穗。那么在拾麦穗的时候呢，大家也知道她就去到了他们的亲戚波阿斯的这块田里面去拾麦穗。那在之前这段经文里面呢是讲到说呢其实犹太人他们有个传统，就是所有的这些犹太人他们都有责任义务要照顾那些守了寡的，他们特别是丈夫可能没有积蓄啊没有产业的，那么你们是有义务要去照顾最亲的亲人，要照顾自己的这些家属里面的这些失去丈夫的这些寡妇们。那所以呢波阿斯其实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亲戚哈。那当时呢拿俄米呢就是对路德呢就说你呢今天晚上就要去到这个禾场上面去，因为呢他们要收割完了，那么他们会庆祝，所以你呢就要需要就是换上衣服，然后呢去到禾场上去找波阿斯，看准他睡的地方就主动躺在他的脚边上哈，躺着在那里。那么其实这个说法呢，如果你看原文的时候就很明显知道拿俄米是要为路德寻找一个未来的一个依靠，所以呢他叫路德呢你要这么去做，主动的来靠近波阿斯哈。那波阿斯其实是一个单身的贵族，可以这么说，是因为他是有田有地嘛，可是他也是他们的妻妾之一，所以呢拿俄米就教路德说你要去主动的靠近他，并且呢要躺卧在他脚边啊，就是跟他在一起，那么他就会告诉你该怎么样做。那实际上呢这里面可以看到是路德呢他本身是一个弱女子，但是当他听到他的婆婆告诉他这么去做的时候呢，他就顺服着去亲近靠近波阿斯，以致呢波阿斯呢最后呢他就是非常的勇敢的就为路德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娶她为妻来照顾她，不但是照顾她，而且呢还跟她一起生了一个儿子。那么生了这个儿子的时候呢，大家知道如果在犹太人当中呢因为拿俄米的两个儿子都去世了，所以呢拿俄米等于就是没有小孩子，可是当路德 生了孩子之后呢，拿米就把这个孩子抱在怀中。那在原文里面，他抱在怀中的时候，他不只是抱着他，他而是真的是把他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的放在自己胸怀去乳养他。虽然他可能没有奶水可以乳养，可是他就是想把这个孩子当成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的去乳养他，去成为他的养母哈。所以这个俄贝德呢，就生下来这个孩子，俄贝德其实就是大卫的啊。曾祖父，所以可以说是的祖父啊，祖父俄贝德是祖父，路德呢是大卫的曾祖母。那我讲这个故事呢，是想告诉大家，就说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就是亲人也好，犹太人周围也好，他们是要有责任去照顾这些寡妇的啊，照顾这些有缺乏的。那么这个今天讲到耶稣对着这个银库坐的看到的这个穷寡妇呢，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有这样的行动，他可以把他自己所有养生的钱都投下去呢？因为他知道他完全相信神，哪怕他可能把自己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他也相信神会感动人来照顾他，来帮助他，可能是给他一口饭吃，可能是给他一口水喝。虽然他没有丈夫留给他的产业，但是他却愿意来完全的依靠神。也许神的灵感动他说，你要去把这个你仅有的这个钱去投到这个奉献箱里面，虽然是很少的一些钱，但是对他来说却是他所有的养生的，赖以为生的。也许对我们来说，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个寡妇会有这样子一个信心，因为寡妇知道她今天把她所有的拿出来的时候，她不会担心她下一刻或者她明天没有吃的，因为她相信神会感动人来帮助她。而犹太人他们本身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习俗，因为当特别是那些熟读律法的犹太人，他们知道要去照顾这些孤儿寡妇。所以这位穷寡妇她虽然做出了这样的行动，但是别人可能不理解，别人觉得她投的太少，在人看来她投的是很少，可是在耶稣的眼中却不是这么看。耶稣就很认真的把门徒叫来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个穷寡妇投进库里面比众人所投的都要多，哪怕是那些周围有些很有钱的，他们投的一大笔的钱进去，可是在耶稣的眼中，在上帝的眼中，却看这个寡妇所投的比所有的人都要多。因为他说那些投很多的人，他们是因为有余，他们是因为自己多余的拿出来投在里面，可是这个寡妇是自己不足，他没有余的，但是呢他却完全不考虑自己明天有没有的吃，有没有的喝，有没有的用。他知道神会看过他，神会感动人来帮助他，可能给他是他需要的，所以他把他所有的信靠都投在神的手中。这是这个穷寡妇他的一个行动，他的一个表现，那就是他爱神。就像上个礼拜王牧师讲的，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神，这是他的一个爱神的表现。因为他相信神，他全然的依靠神，他愿意完全顺服委身在神为他预备的这个属灵的家。所以今天有两个很鲜明的对比在耶稣这个教导里面，一个是文士，一个是穷寡妇，他们对神的态度是截然的不同。而真正今天这些经文里面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在我们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样去应用我想可能首先我就会先问问我自己，问我自己，我也许我不是抄圣经的文士，但是我们却是一群侍奉上帝的传道人，我们有没有说像这些文士那样子，在侍奉神的过程当中，或是以侍奉主的这个名义来谋取自己的私利呢？这是值得我们要去思想， 当然可能我们做传道人这么多年，我跟王牧师都是很小心，特别是在这个钱财方面是特别的小心哈，所以我们尽量不要给弟兄姊妹带来更多的困难和这种负担，而鼓励弟兄姊妹就是甘心乐意的一个奉献，无论是侍奉神做服事也好，奉献也好啊，都是尽你所能。但同样我们也会问问我们自己，不但是我们传道人，我们也问问所有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在做神的这些事工也好，我们来聚会也好，我们参加这些读经啊也好，祷告会也好，我们是努力的去做是为了得到人的称赞吗？是不是像这些文士一样做的很表面的功夫，是让人家去肯定说他们是敬虔的，或是把他们尊为一个高位去尊敬他们，去问他们安，又或者他们刻意的在众人面前做很长的祷告，是否我们做这些事情是要得人的称赞吗？还是说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的行为是与我们的信仰是一致的？我常说信仰和生活是不脱节的，所以我们每一天的读经也好，灵修也好，我们的祷告也好，或是我们来到教会过教会的这种聚会的生活，无论是崇拜呀，或者是敬拜神啊，或者是研读神的这些话语，我们是要为了引人注目吗？或者得到人的尊重吗？还是我们只是想要与神同行，与耶稣同行？哪怕没有人注意你，你到底有读了多少圣经，也没有人去了解，哎，到底你有参加过多少次的祷告会，乃是你自己真的是想要来靠近神，是真的是想要与耶稣同行。最近有一个特别的深的感动，我跟王牧师都有很感慨，那就是教会有那么多的祷告会，礼拜一到礼拜五，我们每一个早上7点到7点半都有一个祷告会，那么礼拜一的晚上和礼拜五的晚上是为那些上班的那些弟兄姊妹，他们没有办法早上参加祷告会的，我们也预备了两个祷告会，说等于加起来有7个祷告会。可是真的有多少弟兄姊妹或者是你愿意去哪怕参加一个祷告会也好，一个星期你可以去来靠近神，来为教会的一些事工来带到，或者是为一些个人也好自己也好来到神面前来亲近神，这是值得我们去思想，也给我们一个反省，我们会不会像文士那样子？如果我们真的有些行为是真的是有像文士那样，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同样我也是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也看到第二个给我们的生活上的应用或是反省的话，就是这个穷寡妇。虽然这个穷寡妇她奉献的很少，真的是在人看来是最少最少的，2个小钱，我刚说的等于一个男人的一天工作的64分之1，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男人一天是有64块美金收入的话，那这个寡妇她今天奉献的就只有1块钱而已。可是在神的眼中，在耶稣眼中，却觉得他所献的比任何人都要多。所以你可以看见耶稣看的是人的心，他不在乎你奉献的是多与少，乃是在乎你有没有一个甘心乐意的心。这是在这个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的这个寡妇她的生命的状态，她没有勉强自己去奉献，她也不是为了要博取人家的肯定称赞，她名声去奉献，她更不在乎别人是怎么看她，乃是她甘心乐意的，她出于对神的感恩，她出于对神的这种信靠，她把她自己所有的养生的都投上，这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一种奉献的心态。因为当他是凭着自己凭信靠上帝，凭着对神的这种信靠的心，他知道神不会不顾念他， 他知道神一定会眷顾他，会保守他，所以他能够全然的把自己摆上，把养生的一切都放在上面去。但这里面你要看到的，今天对我们来说，这不单单指的是金钱的奉献，其实更多的还是包括说我们的能力也好，才干也好，甚至包括我们的时间是怎么管理的，我们有没有在24小时里面去分别出一些时间来归给上帝呢？又或者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一个侍奉呢？那我知道其实在我们的教会，很多弟兄姊妹他们是很做的，就是很甘心乐意的。是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些弟兄姊妹他们是在特别是在奉献，你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现在没有实体崇拜，那我们只能是在网上的这个崇拜的时候呢，弟兄姊妹还是会自动的去把这个感恩的就是工作得来的这个钱拿出一部分来做着一个感恩的奉献，或者是把他们的这个奉献的金额甚至设成每周都，我看到有些弟兄姊妹是每周定时哈设置一个自动转账，就不管他今天有这个月有没有收到工资单，他就是固定的，就是每个礼拜就是固定的这么去奉献哈。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信心的一种表现，因为当然我知道大部分弟兄姊妹他们的工作都是很稳定，但是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的工作可能并不是很稳定，他们的收入也不稳定的时候，可是如果有弟兄姊妹他们愿意这么固定的每一周就定时就自动就转账拿到教会的这个账号就是奉献的这个账号来说，那这就是一种信心的表现。在我看来看到是一个甘心乐意，一种出于感恩，出于慷慨，一种信心的一个奉献在里面。那也有些弟兄姊妹呢，你会看到呢他们也许他们奉献的不多因为我们看的有几类，在教会里面有几类哈。一类呢是说你叫我做什么委身侍奉我都可以，但是你叫我奉献金钱可能我就做不到，因为我觉得我这个流血流汗赚的钱是很难的事情。但另外有一些弟兄姊妹呢，反过来说我可以奉献钱，但是呢你要我去做教会的这些聚会也好啊，祷告会啊，参加这些读经啊这些崇拜可能我就没有时间了，因为我实在太忙了，因为我每一天都忙得不得了，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参加这样子教会的这些定期的这些活动就有两种这种信徒都会出现在教会里面。但是我也看到有些弟兄姊妹他们真的是坚持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也好，或者是教主日学也好，或者是祷告会啊读经聚会，他们都是尽可能的参加，无论是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时间，他们也因为线上嘛，他们也会在开车的时候去听牧师讲道，去参与一起的唱歌啊，一起的一些讨论啊，他们都尽自己可能去坚持参加。那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呢，他们在他们的侍奉岗位上面确实是尽心竭力的去做，所以你会看到教会虽然有这么多的变动就我指的是我们从网上又回到实体又回到线上现在，但是呢你看到我们教会的有一些事工没有停止过，比如说主日学，你会看到除了暑假的时候小朋友主日学班还有青少年主日学班他们休息了一段时间，因为暑假嘛，其他的时间那些老师们都是很尽心竭力的在他们的岗位上去侍奉同样也是你们看到每个星期我们每个星期都会有 PowerPoint 对吧，这不是王牧师罗牧师做的，我们不懂得做，可能也是真的是弟兄姊妹他们有这个委身他们是每个礼拜准时的就是帮忙做好就发给牧师，然后牧师才发给大家。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这么小的事情，但是我也看到弟兄姊妹他们会尽心竭力的去做，甚至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也没留意到我们的网站，可是你在我们的网站每一个月也好，或者是每一次在更新的时候，都有弟兄姊有姐妹们是专门是在网上帮忙去更新这些网站的内容，所以导致很多的那些新朋友他们其实就是看到网上的这些信息他们来打电话来找到教会的，所以这都是他们在侍奉当中没有就是尽心竭力，甚至包括教会的财务也好财务的弟兄姊妹啊，他们就是坚持帮忙记账去放奉献这都是需要弟兄姊妹一起参与的。那我看到教会 的确有弟兄姊妹他们是很尽心竭力在做这些的侍奉。那当然也有一些姐妹们，他们可能是很有传福音的恩赐，所以无论得时不得时，他们总是会去传福音，总是去关心，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可能是身边的朋友啊、邻居啊，甚至一些弟兄姊妹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心是蒙神悦纳的，因为他们有一个真正委身侍奉并且甘心乐意的奉献的这样的一个心智，这是神所喜悦的。今天我想经文很简单，对我们来说没有很复杂的教导，但是呢，却会带给我们很明显的一个提醒，到底我们是在耶稣教导门徒的这两个对比当中，我们是处在哪个状态。如果我们是有文士的这些心态和行为，求主帮助我们去纠正我们。如果我们也愿意去更多的去像这个寡妇那样子去信靠神，凭信心来感动的去奉献，去依靠上帝，去全然的委身侍奉的时候，无论是金钱还是我们的才干、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时间，包括我们侍奉在教会的服事，我们都是能够甘心乐意去做的时候，我相信这是神所悦纳，也是神所喜悦看到我们这么去做的。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时候会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的亏欠，求主你赦免我们，也鼓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你自己的心意，也能够更加的靠近你，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在我们的一生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动举止都能够与我们的信仰能够相一致，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将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